我们今天读的是《路加福音》第十七章。耶稣又对门徒说：“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，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，就是把磨石嵌在这人的颈项上，丢在海里，还强如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。你们要谨慎，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，就劝勉他，他若懊悔，就饶恕他。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，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，你总要饶恕他。”使徒对主说：“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。”主说：“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棵酸树说，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，它也必听从你们。你们谁有仆人耕地，过世放羊，从田里回来，就对他说，你快来坐下吃饭呢，岂不是对他说，你给我预备晚饭，树上带着伺候我，等我吃喝完了，你才可以吃喝吗？仆人照吩咐的去做，主人还谢谢他吗？这样，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，只当说，我们是无用的仆人，所做的本是我们应份做的。”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，进入一个村子，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，远远地站着，高声说：“耶稣，夫子，可怜我们吧。”耶稣看见，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。”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，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，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上帝，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。这人是撒玛利人，耶稣说：“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？那九个在哪里呢？除了这个外族，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于上帝吗？”对那人说：“起来吧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”
谢谢王姊妹的分享。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呢，有点散乱，但是其实也可能找到中心的思想。这第一段是讲到绊倒人的和那个饶恕。那么我们知道，主耶稣说绊倒人是免不了的，但是我们做基督徒怎样会不被绊倒呢？这个就是我们要讲一下。这个就是情况，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上有些行动，有些行为，如果我们不审查自己的时候，就很容易被牵律下去。能够接受就说饶恕。那么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个问题，就是对的，如果哪个人来到我们面前求我们饶恕，我们可就饶恕他，这个是主耶稣吩咐的。但是如果哪个人没有来我们面前求饶恕的时候，我们应不应该饶恕他呢？这个大家可以分享一下。第二段就讲到信心的能力和这个仆人的情况。在这里其实主耶稣就讲到信心方面，那门徒求耶稣说加给我的信心。所以我今天就问大家个问题，如果你耶稣会答应你一个要求，你会要求耶稣给你什么？如果主耶稣今天会答应一个要求，你会要求主耶稣他给你什么？那么这一段的仆人的话，他只是在告诉我们，我们做仆人的角，我们要知道做仆人的角色， 我可以分享一个经文与大家看哈，这一节经文就是在以赛亚书66章第二节，这是说耶和华说，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，所以就有了，但我所看顾的就是屈心痛悔因我话而见经的人。那个有五千银子的仆人占了五千块，他会不会渐渐记起？因为这个是神对他的期望。神对我们所的美意，就是要我们在了解自己的不足，你在神面前痛悔、痛哭悔改，也要从一个敬畏的心，在神的话面前建立。治好十个长带麻风的，如果你看见十个带麻风的人，他们对耶稣的称呼是什么？就说耶稣夫子，可怜我们吧。在以前路加福音的第五章的时候，有一个耶稣在城里，有一个长着麻带麻风的人，看见耶稣就俯伏在地上说，求他说，主若肯。几个带麻风的病人在第五章里面就称呼耶稣是主 The Lord， 但是在这里呢，在十七章里面的这十个带麻风的人对耶稣说什么？是夫子，就是夫子而已，没有对他说是主啊。当耶稣医治好他们之后，只有一个人回来，一个人回来呢，这个时候耶稣就说，这个人呢回来的时候，他就赞美神，然后就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。耶稣就因为这个缘故就说，起来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你看几个大麻风的人哈，叫撒玛利亚人，他起初见耶稣的时候对耶稣的认知是个夫子，可能他有一个能力去医治他，但是都耗了到回来的时候，他是从肉体的疾病的消除到的得到永恒的生命。所以今天我们对耶稣的认知有多少哈，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分享的。
好，谢谢美弟兄啊。前面一节到第十节啊，大家可以试着用这个谦卑这个主题，耶稣在用这几件事情呢教导门徒哈，谦卑都有哪些的标记。那前面前十节大家可以看到哈，如果用这个门徒当如何学习谦卑，门徒如何区别于这个法利赛人啊，他们生命中的一些的标记，这个线路来找的话，那就可以找到四个谦卑的标记哈。第一个谦卑的标记就是不要因为自己犯罪而使人跌倒啊，这是第一节第二节哈。耶稣用这个大磨石的这个比喻啊，就是很形象的哈。那块石头哈，你如果看到你想，耶稣说把这块石头拴在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，那个人是死定的哈，飘不上来的哈。所以他是用这种夸张的手法强调说，使人绊倒的这个事情呢，不要轻忽它啊，不要觉得无所谓啊，不要觉得说哈、啊、过去就过去了，人基督徒一定要谦卑的去面对这件事啊。如果你意识到了是我们自己的罪啊影响了别人的话，我们就要去面对，就要去向人去认罪啊。所以这是第一个哈、啊。第二个反过来了哈、啊，别人得罪你，你要饶恕他哈、啊。三节到第四节哈、啊。哪怕是一天七次得罪你，你都要饶恕他，这是谦卑的人的第二个标记哈。啊，不耿耿于怀，不抓住别人不放哈、啊，愿意放手。饶恕的根本是说，把这个深渊的主权、定罪的主权交给上帝。你不自己因为说别人犯罪得罪你，让你吃苦哈、啊，你也反过来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让他也吃苦。啊，不是这样的啊。谦卑的把这个主权交给上帝，知道神掌管一切，他知道一切，所以这是饶恕啊。饶恕不等于必然的和好，和好是要两方面的。所以前面梅弟兄提那个很好的问题哈、啊，如果人来到你的面前请求你饶恕，你要照着主的吩咐这一段你所讲的去饶恕他。那如果人没来求你的饶恕呢？甚至他有的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他犯罪得罪你，你该怎么办呢？啊，所以饶恕这件事情是你心里的一个决定，你愿意把这个深渊的主权交给上帝，这就是饶恕的本质哈，最重要的。你不耿耿于怀，你不抓住不放， 放出去，这是你，这不取决于对方来不来求你饶恕他，不取决于对方有没有认识到这件事情。你的心里觉得被人得罪了，但是你不停留在这里啊，你愿意把这个啊最后审判的主权交给神，让神来掌管啊，这就是在饶恕对方。那和好就不一样了，和好是双方面都要配合的啊，犯罪的一方要认罪，要请求饶恕。那被得罪的人愿意饶恕哈，这样两个人才能够和好。和好是双方面的，但是饶恕是单方面的。第三个标记就是第五节，使徒对主说：“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。”这是谦卑的标记啊。门徒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、自己的软弱。你想想看，法利赛人来到主的面前不会的，他们不会求这件事情啊，他们觉得自己做得很好了啊。他觉得他们做得很，他们是自义的人。但门徒谦卑的表现就是说，他们知道自己很多的不足，信心的不足，所以他们愿意来求神。第四个标记就是在第七节到第十节啊，这个很清楚了啊，就是尽仆人的本分，做我们当做的，而且不居功自傲。田里面忙完了，放羊回来了，还要在家里面束上带子伺候主人。这是仆人当做的啊，仆人的本分啊，做完了以后不要用这个做交换条件啊，换取这个主人的更多的赏赐啊，这不是这个仆人当有的态度啊，守住自己仆人的身份，谦卑的服侍主人啊，这是第四个谦卑的标记啊。
牧师一讲谦卑的标志，我们就看整个就连串起来了，就不会像一下子整个哎看起来好像没有连贯哈、哦，所以我就看到这个一个标签一个谦卑的人的那种影响力哈、哦。第一个得罪人的时候我们自己就知道要赶快去认罪，然后不要绊倒对方哈、哦。那被人家得罪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也是要就是要赶快赦免，但是有一个很重要，就是要劝诫、哦、要不然的话、哦、那个人你如果不劝诫他的话，哇，他欺负你就觉得好像是应该的。但是劝诫中间的话不是指责，而是求神给智慧，知道怎么样劝诫才有果效，否则的时候两个就是僵起来更糟糕、哦明弟兄问说，如果耶稣答应你的要求，你会要求什么、哦、那我会要求神你跟我同在，我在讲话的时候、哎、你帮我、给我智慧，知道怎么样讲这个话来造就人、哦、所以、我要要求耶稣给我什么，就是跟我同在，常常来在我的旁边，然后给力量，给信心，给各种能力哈。然后当在最后一个这个仆人的本分的时候，我就看到就是，哎呀，当耶稣或者是神没有回应哈，我做的很辛苦很辛苦，然后没有人肯定，然后耶稣也没声音的时候，哎，我们还能够这样子为了主的缘故继续的，就是觉得说，哎呀，我是无用的仆人、哦、啊，这个真的是谦卑达到了极点、哦、但是这种谦卑的仆人、哦、你走到哪个地方到处受欢迎、哦、那我们如果要变成一个使人和睦的人的话，如果有这种谦卑到这种程度，神没有声音，看起来好像很亏、哦、哇，都我一个人在做，别人都不做，哎，这种情况之下，如果还能够说我是 无用的仆人，我尽我自己的本分，哎呀，这个只有真的是最讨神喜悦的时候，也是这个时候，这个就是敬拜的最高峰、哦、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谦卑的那种，它一定会带来一个好果效，所以我们人有这种谦卑的标志，然后还要感恩的标志、哦、就像那个最后那个大麻风的人，这个神如果赐下来的话就感恩了、啊、所有的里面如果 跟耶稣要求一件事情，就是我要神的同在，我帮助我能够常常从神那个地方支取力量，也能够感恩神给的感恩，没给也感恩。哇，那这样子我在想说这个根本做不到，真的只有神同在才能做得到，要不然的话靠自己，哇，马上这个 老我的血气就来了，就是谁怕谁这样子，就血气就会来了，然后 搞得就哎，就是鸡犬不宁哈。所以牧师讲到就是说这个谦卑的标志就是我们努力学习的目标，然后只有神的同在才有力量，所以才能够分辨出靠自己跟靠神的很大的不一样。
好，谢谢黄师母的分享。结合前面梅弟兄给我们引用的以赛亚书66:2的经文，这些信息都合在一起了。虽然那个仆人好像服侍很辛苦啊，好像这个主人也当场没有夸奖他哈，只是让他尽本分，但是在以赛亚书66说，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患而战兢的人啊，这样谦卑服侍主的人，主说他会看顾他们啊，他会与他们同在啊，他会把尊荣啊赐给他们啊。所以带着这样的信心哈，谦卑的服侍哈，这是有福的，因为主说他会看顾他们。
那我首先分享一下我们组里面的那个分享哈。那么 Cindy 呢，他就说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发觉有五个基督徒应该有五个心，是第一个就是1-2里面这个谨慎的心，第二个心就是3-4里面的饶恕的心，能够到第6里面那个忠心，能够第7-10的谦卑的心，能够11-19是感恩的心。那么 Vivian 说不饶恕就是伤害自己，绊倒人的时候这其实是骄傲的开始。我们都讲到饶恕，那首先我回答一下，如果耶稣问我们有什么要求的话，我们大部分都说要我们的期望我们的家人得救。那么现在我想分享一个见证，昨天呢 Upper Room 我们的英文教会呢就要有烧成了的 Sweet Corn， 那么我们很多人就去拿那个 Sweet Corn， 我自己拿了好几包。教会怎么样的 Sweet Corn 呢，其实很多年前，就是差不多20年前，有一次的教会完结的时候，大家都出去了，开车走了。有一个老人家，他开一个pickup truck 小型的车，小型的客车，就开着。他 back up 的时候呢，推的时候忽然间撞倒后面的车，可能他就是 counter react 了，就是忽然间紧张就踩着油门，结果的这车呢的 pickup 的 truck 呢就向前冲，冲的时候呢就冲打到前面排的一个 van。这个 van 呢，就是当时呢是有是我们这个弟兄，他的弟兄个 Tom， 他有很多孩子的。那么的孩子那个时候就一个一个的上车，当这个 van 被撞的时候呢，那个车门就立即的本来是打开了，立即的关起来，就向前冲着关起来，就把一个小女孩的左手砸断了。那个时候他的血拼得很厉害，那个 Tom brother Tom 就抱这个孩子。那这个情况是哈，通常呢一个小孩子受伤的时候呢，群众的感受是大部分的愤怒，很多时候都晕乱。但是当天呢没有这样事，但是 Upper Room 的弟兄姐妹呢都立即都安排怎么样去疏散的群众，疏散的车怎么样去走。第二天的时候，那个警察再来的时候呢，就和那个牧师 Pastor Dell 就说：“哇，你们教会的人真是好啊！因为怎么有秩序，怎么有情绪，把这个怎么可以控制这个场面？”那么这个女孩子后来就用飞到 Indianapolis， 就把这个手连接起来， 我后来我看见他长这个女孩长大了，她的左手是的肌肉是不 smooth 的，就是 all narrow 的，就是很恐怖的。但是她的手可以连接。那么再回到哥的意外发生之后呢，通常是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，家长会控告这个老人家。那个老人家自己觉得不是他的错，他说是这个车的问题。所以呢，他就请了 Purdue 一个 mechanical engineer 的教授去检查这个车。那么教授检查说，没有啊，你的车很好啊，那 mechanical 性能很好啊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老人家做错了。那么 Brother Tom 后来怎么样呢？他是当众宣告 ，I will forgive you， 我会饶恕你，我不会把你送到法庭。他就是这样，结果后来这个老人家在他临死之前，他就把他的一部分的地的捐献给教会，那么教会呢就用这块地来种玉米，那每年请一个 manager 去回收这个地，所以我们每年都有这个 sweet corn。 我就是用这个故事和大家分享，就是看到饶恕的情况是怎么样。
好，谢谢美弟兄哈，很美的故事。每一年吃到这个 sweet corn 哈，都可以想起这一段美好的在主里面彼此饶恕的这个见证哈。感谢主。
我觉得刚才讲到饶恕的，我就想到说，我想每个人都有经历过饶恕别人的挣扎。那不饶恕人也是不放过自己，那自己也在这个不饶恕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不饶恕自己的一个 struggle。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要靠着神的信心来饶恕别人。然后Jennifer 刚才也讲到说针对 Ken 的问题，他就说我们饶恕不是饶恕这个人的行为，而是饶恕这个人。那然后关于他的行为的话，上帝会有他的作为。所以这是我们这一组简单的总结。
我们常常会以为说饶恕别人是便宜别人啊。小平在我们当中分享一句话，他说不饶恕就好像是自己在吃毒药，盼望别人被毒死。你不饶恕人的时候，你自己被捆绑啊，晚上睡不着觉啊。那对方呢，晚上他可能睡得好好的啊。饶恕别人啊，是把自己从这个心灵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。所以主吩咐我们要饶恕人，是为我们的好处。不要让别人伤害我们的罪持续不断的再伤害我们，借着饶恕把这个断开啊，交给神，让神来管。这样你就不会一直被关在那个心灵的监牢当中。
今天读的这一段很清楚哦，信心、饶恕、谦卑、感恩之后，你就更蒙福。在这一段结尾的时候，那个十个长大麻风被医好的那一个回来了，他会感恩。神说你的信救了你，哎呀，不但身体得医治，心灵得到更新，他重生了。我们真是要学会一个感恩的心。美国人有一句话说 Forgive and forget。 真正饶恕的人，饶恕之后把它忘掉，你就不会自我折磨。像那个小平讲的，这是一个信心的问题，因为我们相信神饶恕了我们所有的过犯，以前犯的、今天犯的、明天可能也会犯的，神都饶恕了。你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，当有人冒犯你了，也许是你冒犯他不一定了，饶恕他是应该的。记得在别的福音书讲的，要饶恕人家70个7次。就是说没有什么不可饶恕的，因为是人都会跌倒。问题是 这本书要劝诫他，而且他如果真的有懊悔的心，应该饶恕。饶恕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信他的人一个最好的一个见证，对吧？你饶恕他人就是对你自己好，把荣耀归给神。
我想那绊倒人多半都是绊倒人的人，多半是很骄傲的人，骄傲自大的人，自以为是，我行我素，不惧客观的后果。这种人在我们日常生活还是常常所见的，因为他所言所行只有自己，没有别人，所以他常常会绊倒人。我们每个人言行不要光考虑自己，还要考虑他的客观效果。在这一点上，保罗为我们做出榜样。关于吃祭物的问题，本来这个祭物神所都是神所造，都是洁净的，从知识角度我们都应该都可以吃，但他为了考虑别人的信仰的产生的后果，绊倒别人，所以他应该不吃。哇，这就是一个这个自我谦卑的一个表示。关于这个无用的仆人，我想联想一下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仆人，我们在服侍仆人当中要任劳任怨，不要计较，尽管是累了事情很难做，那么为了荣耀神我们应该去做，否则有的时候就会有怨言，嘴不说心里边感到很不舒服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就是在这里边我们学习对主人要忠心，要完完全全的为主来为主的这个事业来尽自己能力。关于这个大麻风这个，我想我的教训就是凡事要感恩，主你所祈求的事儿，主满足你了要感恩，主没有暂时没满足你了你也要感恩，这是一个功课。我经常也遇到这个问题，有的时候祷告我什么痛苦的，但是常常没有得到回应，但是终有一天他就做到了我所祈求，他就满足我了。所以说我们要有耐心，要有信心，无论得时不得时都应该感恩，或者就像咱们今天唱那首歌这样，凡事要感恩吧，感恩就能得到，就能够得胜。我听了一个牧师，那个中国有个牧师叫季凤文，他那个坐轮椅坐了5年，他得了死了好几回，他坚持服侍主，坐轮椅去传道，去讲道，天天感谢感恩祷告，他奇迹般的就什么的病都好了，十多种病都好了，站起来照样在全国各地来服侍神的讲道。这就是我觉得这是个很感恩的例子，就是我们要坚持要感谢神。
我是对于这个第15节、16节，内中有一人见自己已经好了，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，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。结果主就说，这个你的信救了你。为什么他感谢神，归荣耀给神，就表示他的信救了他呢？我就想到以赛亚书43章第7节，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。我们一个真正回归到神面前的人，
我们是为神的荣耀创造的。当我们真正回到神面前，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荣耀神。我觉得这一点我们真的都要考虑。任何事情就像刚才王弟兄讲的一样，你祷告主答应你，你荣耀神，赞美神，感谢神；不答应你，你还是照样的荣耀神，感谢神，赞美神。这就是你真正回归到神造你的样子。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不是说神叫人感谢他，赞美他，他那么喜欢人来赞美他，而是神造人就是要述说神的美德。所以一个人能够知道感恩和赞美神的时候，表示他跟神有了正常的关系，他回归到神造人的原来的样子。所以读这一段的时候，我真正在想，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，以我们的活在地上每一件事每说的话都能够把荣耀归给神，这是我们要检查的。
如你特地经过这个村庄哈，医治十个长大麻风的人，这十个长大麻风的人啊，真是因为病毒，因为神经的疾病啊，就是没有感觉啊，对上帝的恩典啊也没有办法体会。但是当他们得医治的时候，当中这一位就知道了，灵就活过来了啊，就是就能看到神的作为，也归荣耀给神，给主耶稣基督。主啊，这样想起来，我们以前都是长大麻风的，我们不知感恩啊，我们不知道我们生活当中一切的恩典、能力、好的事情都是从天父那里降下来的啊。但是今天你医治了我们的大麻风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的灵活过来了。我们有一个重生的新的生命，就让我们不断的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来看神的荣耀，来归荣耀给神啊！不断的来经历生命当中哈、上帝的这些丰盛的恩典，也不断的把称谢都归给主你自己的名啊！谢谢你拯救了我们，谢谢你让我们有一个永生的道路啊，来跟随你走十字架的道路，而且走这条路的时候不是孤单的，你自己伴我们同行，你差遣圣灵保惠师来加给我们力量啊，让我们在凡事上能够有一颗感恩的心啊。主啊，今天这一段啊，就求你帮助我们啊，学习啊，做谦卑的跟随你的，知道凡事谢恩的门徒，让你的名在我们的身上得到荣耀。
嗯，
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，
阿门，
阿门。